在上一次的聚会中，我们简短的提到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观念，那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。上一回我也郑重的警告说，这个观念很容易被听众误解。上一次我提到说，上帝有一种无条件的爱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女生很喜欢改变心意。同样的道理，神学家则是喜欢把事情给分得很细。我今天要做的，就是把与上帝有关的爱，给分成三个非常具体的种类。我们区分的这三种爱当中，第一种爱就是善意之爱，第二种是善行之爱，第三种是自满之爱。我有发现到，我身边的基督徒当中，很少有人知道关于这三种爱的正统分类，所以我今天要花点时间来讲解一下，并且找出这三种爱在圣经中出现的地方。我们先从上帝的善意之爱开始吧。好的，我先把它写在黑板上。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个词，我们把这个词拆开来看，可以把它分成自首和自根。自首 bene 表示良善的或者美好的，例如祝祷，这个词的自首也是 bene。 聚会结束时我们都有祝祷，也就是祈求上帝将那美好的福分赐给众人。而自根 volens 则是来自于拉丁文的 volens， 意思是意旨或者意图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善意之爱是指某种良善的旨意。然后呢，这个词的相反反义词就是恶意，就是邪恶的意图或邪恶的意念，这是上帝绝对没有的属性。所以呢，上帝的善意之爱就是指他对人们所存的良善之意。别忘了，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，耶稣他在降生的时候呢，天上有声音大声宣告，还有天使出现。在路加福音2:8中我们读到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这是天使宣讲的内容，宣告救主耶稣的降生。接着我们读到了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都很熟悉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节经文有别的译本将它翻译为怎么说到，在地上平安归于心存善意的人。因为这里有文法上的模糊地带了，所以呢，两种翻译 都可以成立，可以翻译成上帝对我们施展善意，也可以把它翻译为心存善意的人将得到上帝的应许。我比较认同传统的翻译，也就是上帝的善意。当然，我们说到上帝的善意时，这几乎都是冗词赘字，因为上帝除了善意以外，没有其他旨意了。上帝的旨意永远都彰显出上帝的特质与性情，也就是良善。在这整个探讨上帝的爱的系列中，我们不断试着在做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要看见上帝的爱。与上帝其他的属性有何关联？我们已经知道，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，是永恒的爱，是带有至高权柄的爱等等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，上帝的爱与他的良善是密不可分的。约翰福音3:16这节有名的经文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这节经文描述了上帝差遣他爱子到世上来的旨意。上帝将他的爱子差遣到这个世上，这并不只是他所愿意做的，更是他乐意做的，乐意做的。他喜悦将他的爱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此外，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读到所谓仁慈的独裁者。有些人认为仁慈的独裁者是一种矛盾修辞，因为我们印象中的独裁者通常都不太仁慈，而是心狠手辣，心地邪恶，压迫百姓，施行暴政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历史上确实有些掌权者是以仁慈为怀的，例如有些帝王向他们的子民施行德政。我们知道上帝是天上地下最崇高的掌权者，他的权柄高过世上任何一位独裁者，然而他却是以善意之爱来治理全地的。是的，善意之爱。说到上帝的善意之爱，我要在这里补充一下，我要说的是，上帝的旨意当中呢，有一个层次，我们称之为性情的旨意。这种旨意指的是上帝对他所造之物的基本态度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看旧约圣经。我认为旧约有段经文呢，对这个议题十分的重要。哎呀，我不小心翻走了，不过我很快就会找到了。就在以西结书第33，从以西结书33:10开始，这经上怎么说？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我认为薛华最有名的著作《前车可鉴》就是用这段经文命名的，因为这个 基本的问题是以西结带此提到的，请注意这段经文提到说，他如此说道：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因为面对受造物，即便是堕落的人类，即便是惹他发怒的人类，上帝依然是以仁慈来 对待他们的。好的，我们必须看清楚这段提到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的经文，他前面的经文说了些什么？让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。经文这么说：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， 恶人哪，你必要死，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。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 我们真的要好好了解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一听到上帝的善意之爱，就擅自发明了所谓普遍救恩的概念。普救论认为说，既然上帝对全人类都存着善意之爱，以善良的旨意爱着全人类， 那么当然，在最后的审判日中就没有人会灭亡了，没有人会下地狱了。毕竟把人丢进地狱是不服善意之爱的嘛。因此，这不可能是上帝他会去做的事情。这种观点与圣经的说法刚好相反。这两段彼此相邻的叙述，一方面警告说， 如果你不开口警戒恶人，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？在另一方面，又讲到了这些恶人被警戒之后，若仍旧不悔改，就必死在罪孽中。虽然以西结书告诉了我们说，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但即使如此， 上帝仍然把恶人判处死刑，这就是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。虽然这位上帝有善意之爱，他也不会在他的公义与圣洁上让步，他终究还是会惩罚恶人的，即使他对恶人是心里存有着善意之爱的。 我习惯用法官来当例子。假设有个法官，他的儿子犯了盗窃罪，被带到法庭上，接受裁决与审判。法官知道自己的儿子确实有罪，陪审团也裁定他有罪。现在就等这位法官根据法律来做出正式判决了。 在这个情况中，一位正直的法官会做出公义的判决，就算对象是自己的儿子也一样。法官会担心他的儿子，法官爱他的儿子，但是为了司法正义与公正，正直的法官仍然会把儿子送进监狱。虽然会心痛，但是呢，法官为了公义， 他还是会做出公正的判决。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点。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中，亚伯拉罕希望上帝饶过索多玛与俄摩拉，免得住在里面的义人也一起灭亡了。亚伯拉罕据理力争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当然，上帝的判决 必定是公义的，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公义来判决。虽然他对悖逆的人心里存着 善意之爱啊，但他仍然会对他们做出公义的判决。也就是说，以西结书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，上帝的善意之爱并不会抵消他的公义与正直，而是说上帝他惩罚恶人的时候并不会因此感到痛快，他并不享受这个过程，他不是虐待狂，他是全能的上帝。人类犯罪所造成的结果令他感到忧伤，他在惩罚人类的时候也是忧伤的，他的审判从来都不是出于恶意的。心存恶意的是我们，我们常会凭着不公义的憎恨或者私仇而渴望伸张公义，但是上帝他不会这样的，他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良善的旨意。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二种爱就是善行之爱。好的，善意之爱与善行之爱的唯一差别啊，就在于一个是旨意，一个是施行。上帝的善行之爱与他对这个世界的受造物所施行的事是有关的，那也就是他因着善意而施行出来的善行，就连顽梗悖逆又不敬虔的罪人，他也会用各种方式给予他们许多的恩惠啊。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一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:43-48，这是登山宝训的结尾。耶稣这样教导我们，他说：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耶稣这段话是要教会遵行一个十分崇高的道德标准，他的要求与犹太法律的要求相反。犹太法律是犹太教师的口传律法，那些犹太教师在解读《申命记》中的诫命时，看到诫命说要爱自己的邻舍，他们又自己添加了一些规定，在爱自己的邻舍之外也可以恨自己的敌人。但耶稣说不行，这是犹太教师自己讲的，这不是我要你们遵行的标准。律法不但是要你们爱自己的邻舍，也要你们爱自己的仇敌。在整个新约圣经耶稣所提到的所有标准当中，这可能是最难遵行的标准之一。毕竟我们怎么可能同时爱与恨一个人呢？我们怎么去爱我们所敌视与我们不和的人呢？首先，耶稣在这里讲的爱并不是一种感觉或感受。仔细研读新约圣经中关于爱的概念，你会发现爱这个词通常是被当作动词来用的，而不是名词。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，爱通常是被当作名词来用的。 用来传达一种感受，一种浪漫的感觉，甜蜜的吸引力与滋味。但是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此处所讲的爱指的是善行之爱呀。他要我们用这种爱来爱我们的仇敌。这种爱讲的是实际的行动与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关。仔细听他怎么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咒诅你，你要为他祝福；有人恨你，你要以善行对待他；有人利用你，逼迫你，你要为他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。耶稣这是在呼召我们去效法上帝的爱，因为这就是上帝所做的。这个世界的人都敌对他，这个世界的人都咒骂他，即便如此，上帝仍然赐福给他们。世人以恶意对待上帝，但上帝却以善意与恩惠对待这些恶人。世人以邪恶对待彼此与上帝，但上帝却以良善对待世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要如此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了。上帝就是这样行的。耶稣接着以上帝的护理作为例子，进一步阐述这一点。上帝让太阳照耀好人，也照耀坏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恶人。恶人田里的作物得到雨水的滋润，义人田里的作物也同样得到雨水的滋润。在神学上，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普遍恩典。与他的救赎恩典做区隔，救赎恩典就称为特殊恩典，是不普遍的。普遍恩典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怜悯，不分善恶，例如雨水、空气、食物、房屋以及各式各样的恩惠。这些恩惠都彰显出他的善行之爱。有一点我必须特别声明的，那就是在最后的审判中，上帝施行的一切善行之爱将会对恶人成为更重的审判。因为我们的罪行之一就是不知感恩。每当上帝出于怜悯而赐给人恩典，而这个人却不知感恩时，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就更大了。我们从上帝手中得到越多恩惠，如果不知感恩，那么我们就是像使徒保罗警告的那样，给自己在审判日那天积蓄越多的愤怒。所以凡是不肯悔改的人，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惠在最后的审判日那天都会变成灾难，因为他们对于上帝所赐的恩惠都不懂得感恩。在下次的聚会中，我会讲到上帝之爱的第三个层面，也就是他的自满之爱。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了。